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今天我们继续有伴同行，同行有伴。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新的心情手记的栏目啊。
哦，很期待哦。
嗯，这个可能我觉得会不会冰燕比较有兴趣呢？
嗯，
因为这一期的心情手记呢，会讲到13位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
哇，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呢、啊。首先女子哈、
对对对。
还有就是圣经故事通常我都非常喜欢。
那当然呢，其中的很多的人物呢，我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常读圣经一定会读到的。
嗯，很熟悉了。
对，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是清新呢，可以说是生动，或者说从他自己的体会当中呢去了解并且去认识这13位圣经的女性。
哦，原来是清新姐为我们带来的。
没错，那今天呢就是第一集，这第一集呢就不得了了
啊，
就是要讲到一位90岁的高龄产妇。
哇，听起来就很吸引人。
嗯，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今天的这一期心情手记。
Sarah, Ruth, Rebecca, Hannah, Dorcas, Maria，
这是你朋友的名字吗？圣经里也有这样名字的女子，她们像天空的星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点亮着别人的生命。因着她们，历史的长夜不再黑暗。现在邀您一起探寻13个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夜空因星光而璀璨。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s, all creation worships the。
萨拉90岁的高龄产妇 Sarah。一个频频被很多外国女子使用的名字已经流行了好久好久，特别是英美两国，在20世纪后期使用的最为广泛，可能一个班里就有好几个女孩子都会用这个名字，一个家里也有几代女人都会叫 Sarah。 Sarah 中文直译过来就是萨拉，意思是荣耀的公主。那第一位叫萨拉的女子到底是不是一位公主呢？故事还要回到4000多年的两河流域，现今的伊拉克一带。一位叫萨拉的女子跟着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跨过幼发拉底河，一路向西向北，来到了现在的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一带，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萨拉长得很漂亮，和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也非常的恩爱，他们有很多的羊和骆驼，也有仆人婢女，并不贫穷。只是有个非常大的遗憾，就是膝下无子。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没有子嗣后代都是一种极大的缺失，那个时代尤其如此。家里没有子嗣，这家的男主人在家族中就抬不起来头，甚至失去话语权。女子不能生育，那是一件让她非常非常自卑的事情，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咒诅。为此，萨拉忍受了多少的流言蜚语，流了多少的眼泪，为着得着一个孩子有过怎样的努力，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然而直至她生理期终止，她和丈夫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没有办法，她把自己的仆婢给了丈夫做妾，巴望着可以得一个儿子成养在自己的膝下，不成想却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眼泪。仆婢有了身孕就轻看萨拉。 萨拉以为这一生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了，想有一个从自己而生的孩子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了。没想到在她89岁，她的丈夫99岁的这一年，上帝告诉他们第二年他们会生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时，萨拉躲在门后偷偷的发笑，完全的不信，想着自己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可能生出孩子？况且自己已经绝经了，丈夫也已年迈。没想到萨拉心里想的这一切，上帝原原本本的对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讲了出来，并且再次肯定地说，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明年这个时候，萨拉必定会生一个儿子。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是萨拉，您也会和萨拉一样有怀疑吗？结果当然如上帝所言，一年之后，萨拉生了一个儿子，按照上帝的意思，起名叫以撒，喜笑的意思。萨拉原本因着不幸的喜笑，如今变成了满足的喜笑，这喜笑的生活想必从她怀孕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她对上帝真实的信靠。尽管她也曾像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一样，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面对超自然的事情想都不用想就会否决，然而上帝知道人的疑惑，了解人的不信，他用自己的作为扭转了人的不信，也见证了自己的真实与全能。以撒诞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上帝就是这么神奇，这么伟大，就如他当初创造天地一样，始无变有。他也让萨拉这棵枯树开花结果。也许您也在为萨拉高兴，同时您是否也想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奇妙祝福呢？当然，也许您并不缺少孩子，或者您过得就是有点不够开心，在家庭、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有些压力，来寻求上帝，他期待成为您的陪伴。上帝不单单是始无变有的神，也是了解我们、愿意帮助我们解决压力的神。鼓励您试着来认识他。以撒的诞生不只是一个奇迹的诞生，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诺言实现以及莫大的怜爱。尽管他们自己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上帝给人的总是超出人的想望。而且上帝给予他们的不只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这个民族散落于世界各个角落，最终成了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成了全世界的影响者。
有一份爱藏在我心中，陪伴我走 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听完十三位圣经女子的亮丽故事的第一期，萨拉九十岁的高龄产妇，哎，真的是很特别啊！之前自己来读萨拉她九十岁生孩子的故事，好像没有那么深刻啊。
嗯，
今天听清新姐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哎，真的是觉得很特别的。其实我们平常可能很少会去特别的想到，原来萨拉是九十岁的高龄产妇了。
没错，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她的丈夫过于耀眼了。
对,
对，
我们都忽略了。其实对于萨拉来说，九十岁了才生第一胎，
嗯，
现在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且觉得很难以相信。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你看，亚伯拉罕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那我觉得萨拉呢，在作为他的妻子，同样也是经历这个信心的考验，
嗯，
并且也成就真正的信心呢。
是。
好了，那听完了今天的心情手记，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来信或者在公众号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来听众朋友们收听了节目之后给我们的分享反馈。
嗯，
生命中总有一些陪伴，温暖的伴随着我们走过高山和低谷。
那位赐生命的主，更是在我们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时候都一直相伴同行。
李诺、冰燕为你讲述生命中那些有伴同行的故事。那在收听了前段时间我们播出的擦亮心窗关于敏感这个话题的节目内容之后呢，小猪他说，我也是个特别敏感的人，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也和李诺有个类似的经历，因为我腿上有一块胎记有手掌那么大，所以我25岁之前从没穿过裙子，短裤也没穿过，每年夏天甚至三伏天都是长长的裤子，直到信主以后才慢慢开始放下。
嗯，真的是，我觉得信仰啊，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给我们一些好像超过常人的一些的能力啊，最起码有一点呢，就是说让我们把眼光不再定睛在以前我们分外在意的事上。
是，或者说我们充分的去认识人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嗯，
不只是外表，
没错。
还有就是不太去看重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对，
也去从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说生命价值，神给我们的生命价值去看重自己。
没错，没错。那还有一位朋友叫清新的人，他也留言了，他说，强大的内心，心思意念都蒙神祝福，感谢神赐力量使我刚强壮胆，谨守神的话语，凡事亨通，一切顺利，感谢主的恩典，阿们。
那在收听了关于死亡这个话题的擦亮心窗节目内容之后呢，家有暖男他说，电视机是一个载体，是为了节目而存在，如果说身体像一台电视机，那么灵魂就是电视机里播出的节目。电视机会坏，但是电视节目不会坏，收音机会坏，但是广播节目不会，因为并不在收音机里面。电视机坏了，节目还继续播，不在坏的电视机上播，而在别处播。当我们的生命气息结束，照所罗门在传道书里所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这种灵魂和身体分开的状态只是暂时的，就好像睡觉只是短暂片时的事情，并不是永远的。因此在耶稣看来，在他里面而死的，他要使之复活的人只是睡了，我们的身体归回尘土，暂时休息了，等到他来，但灵魂已经与主同在乐园里。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并且人离世时灵魂都要下到阴间，只是阴间有乐园和哀地两部分，中间有深渊相隔，可以彼此看见，在此就晓得信与不信之人的区别。
嗯哼，我觉得这位朋友在前面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讲到电视机是一个载体，就好像人的身体一样，是物质存在的
啊。
那么灵魂呢，就是相对于电视节目了，
挺有意思的。
对，就好像我们说电视坏了，永远修的只是电视的零件，但是没有人说电视节目坏了要怎么修的。
是，我们的灵魂其实会出问题的。
对，只是说操纵灵魂或者能修复灵魂的并不在人自己而已。
对，
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小苏，他说我们若是活着，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以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甚愿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基督使我们重生，得着永久的盼望。我们可以选择在剩下的日子不再一样，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但我们若是死了，就再没有机会再死一次了。
嗯，这句话很经典，死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再死一次。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了。
对，
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什么样的人生结局呀、啊？
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得住啊。
没错，那维珍他说，最伤痛的是看到挚爱的亲人离世，而自己已经蒙恩成为了神的孩子，却没能把福音传给他，从此他再也听不到福音了，也让我因而反省，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竭力多做主公。
嗯，其实维珍提到的呢，也可能成为许多的基督徒心中的一些的遗憾吧。
嗯，
但是呢，我们始终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大有权柄的神，所以呢，凡事在神那里有答案，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是，维珍的反省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好好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去给家人给身边的人传福音，那至于他们是否相信，这个真的是需要祷告，求神按他的旨意成就。
没错，那在我们擦亮心窗当中有一期谈到忧伤这个话题，维珍也给我们留言，他说谢谢你们的分享，唐曼老师分享的畏罪忧伤这一点有很深的领会，好像很久都没有发怒了，求神保守你们出入的平安。
嗯，很好啊，感谢神保守你的情绪没有发怒。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生命当中的这个让我们痛的点吧，
缺点。
那静静他说，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欢喜，无论要过怎样悲情的人生，我们都需要眼里有光，光里有爱，而这光和爱，凡在基督里的，就可唾手而得。
嗯，在世上呢，或许真的都有自己情绪上啊不同的经历吧。
嗯，
但是就像这个唐曼姐自己分享的，也像静静所回应的一样，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那一道的真光，需要的就是来自神的那一份真爱。
确实，
打开你瓶子的盖子也给我们留言，他说经上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我的神。我主，祈愿你擦干我的眼泪，因我在你的施恩座前。阿们。
嗯，真的，无论我们为什么样的事情忧伤，是我们自己的罪呢，还是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伤害，我们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
嗯，没错，
在神那里有赦罪之恩，在他那里也有安慰和平安。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神常常呢将我们遮蔽在他的翅膀荫下。
是，这真是一种平安安稳呢、啊。
嗯，那在听众朋友们收听了心情手记，清新姐分享到人生总会有缺失，感恩在上帝里找到满足这一期的节目之后呢，平常心给我们留言，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努力向前，主总是拉着我的手向前走，为我预备前面的路，让我不迷失方向，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是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在主的里面的话，我们就能找到满足。
嗯，
那五饼二鱼他说，是的呢， 生命康健，每天都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事就可以祷告，有难事就可以交托，真的是莫大的恩典
啊！这就给人一种感觉，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靠谱的靠山
有一个天上的爸爸。
对对对。
那在收听了一生中最大的感恩这一期的心情手记之后呢，打开你瓶子的盖子，他说很多人觉得如果有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这一生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了，你是否也认同？有没有比这些更满足人心的需要呢？你这一生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在诗篇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所以我这一生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呢？是我成了神的儿女，有了永恒的盼望，因为人生苦短，顶多拥有3万天就结束了。然而神使我走进永恒，怪不得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3章7到8节说的。得着基督，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雅各8章7节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也就是说，我们的财产将是我们走天路的负累。我主可怜我。
嗯，听完一篇的心情手记，又写了一篇自己的心情手记。
对呀，打开你瓶子的盖子，也是在记录自己收听节目之后的心情手记。
是是是。那在听众朋友们收听了唐曼姐分享到，你不让我好过，你也休想好活，背后是人性的幽暗，这一期节目之后呢，打开你瓶子的盖子也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在主里说真话，我就有过这样的念头，并且挣扎了许久。一位神的老仆人用一段经文来警告，诗篇的37篇8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而我听不进去，并且一直在苦读的抱怨挣扎。每当我看到这样类似的信息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神，是神拽住了我而没有滑下去。是的，我们可能是受害者，若是以恶报恶的话，我们也成了加害者，那将是双重的伤害，不划算。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让爱你的神来化解我们的怒气，让神饶恕我们的力量来饶恕他人，并且学会向神倾诉，交托等候。我们得切记，神是深渊的神，安心吧。
是啊，神是深渊的神，但是通常我们被这个世界伤害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医治，就很容易会有那种心态，就是你不让我好过，你也休想好活。可能我们不会说出来，或者说没有这样很清晰的念头，可是心里的那一个不平啊，很容易就会生出来。
没错，也是这个社会的一种潜在的规则吧。
是啊，所以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让神医治我们，也让神饶恕我们的那个力量来饶恕别人，就像这个打开你瓶子的盖子说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没错，
否则的话，那个恶性的循环，伤害不断的伤害，永远也没有休止。
是啊，如果我们的心里长存恨呢，我们的结局一定不会好过的。只有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活出完全不同的生命。
是啊，我们需要得到爱，需要被爱之后才能够去爱人，而这个爱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那小琴他说，嫉妒、仇恨、报复、冲动都是从魔鬼来的，基督徒一定要靠主控制自己的情绪。圣经说，制服己心就强如取成，只有推到主面前才能想得通，想得开。
我们有一句俗话不是也说吗？冲动就是魔鬼啊。
是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陷到这个陷阱里。
对，回到主面前确实是才能够让我们想得通想得开，因为我们会知道首先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了，另外就是神那里有能力有爱。
是。那在收听了太难了中间，我们一起分享了听了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的感受呢，我们的听众朋友 Echo 他说，我的人生怎么和这歌词相反呢？我就不是特别优秀的人，所以呢平凡好像已经挺不错了，是从来就喜欢装深沉的俗人，虽然有很多害怕，但认为自己比起身边很多还算勇敢，很希望飞蛾扑火的爱情，但并没有遇到想要为他飞蛾扑火的人，另一种反向悲哀吧。而且三十好几了也没放弃过想要做单纯的人，但是反而觉得有时保持单纯也不容易。
是啊，保持单纯不容易。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以前以为我这样是单纯的，是善良的，是好的。
是。
后来发现其实也有很多的无知，需要更多的认识和提升。
也未必哈、啊。
对。当然我觉得想要做一个单纯的人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去认识什么样才算是单纯，就是跟什么样是善良，什么是爱一样的。当然 Echo 我们是跟你一起共勉哈。
对对对对。
成为单纯的人很好的。
是。是
不知道 Echo 你是不是信主哈。在圣经里面去认识什么样是一个单纯的人。那阿江在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他说不能给自己想得太天真，只有认识自己，面对真实的人生。之前有计划，23岁毕业，28岁开店，30岁成家，现在发现之前的计划和现在的都像不在一条线上，现在到头来还是一条单线上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还好有上帝，还能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真心希望这首歌的作者也能得到这个盼望。
我很喜欢那句话，就是不过是一个平凡人，还好有上帝，还能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
是。听了阿江的分享，我就想到人有很多的计划。
对。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又或者说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安排和计划才是最好的。我们努力的做好自己，也去发现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是。也让我发现了一点呢，就是说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区别，就是当你没有信仰的时候呢，你是努力的去设计自己的人生路线。那么当我们有信仰，我们信靠上帝之后呢，我们是努力的去发现上帝为我们设计的路线。
对对对，也有人说我们是去配合上帝的计划，那才是最完美的。
没错。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迦南美帝，他说本以为自己能力挺大，但结果是啥也没有。
也可以说我们啥也没有，也可以说我们啥都有。迦南美帝应该也是一位弟兄或姊妹哈。我们自己能力确实挺大的，上帝给我们的。
没错。
但是也可以说我们没有能力，如果离开上帝了就没有了。
对，就像保罗说嘛，是宝贝放在瓦器里。
是。我们去发现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吧，不管是工作的能力，还是说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的各种能力。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到这里差不多了。收听了今天的内容，朋友你又会有怎么样的收获或者感触呢？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心里祝福降下来，心里恩膏涌出来，心里诗歌我要唱出来，神的荣耀一同在，神的话语